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萧子克，弟萧子范，萧子显，萧子云，萧子辉。萧子克，字景冲，兰陵人，是齐朝豫章文献王萧仪的第二个儿子。永明年间，以王子的身份被封为南康县侯。12岁时，和堂兄司徒晋陵王唱和、高松赋、魏君王翦见到后，认为他是奇才。起初任宁朔将军、怀陵太守，建武年间升任辅国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大司马王进则在会稽起兵造反，以拥戴萧子克为名义，明帝召集萧子克兄弟及亲信70多人进入西省，到夜里准备杀害他们。恰好萧子克弃郡逃回，当天也到达，明帝才停止，任命萧子克为太子中庶子。东昏侯即位后，升任秘书监，兼领右军将军，不久任侍中。中兴二年，升任辅国咨议参军。天建元年，降爵为子，授散骑常侍，兼领步兵校尉，因并没有就任，改任光禄大夫，不久任司徒左长史。萧子克和弟弟萧子范等人曾因事入朝谢恩，高祖在文德殿接见他们，从容地说，我想对你们兄弟说几句话。天下的宝物本来是公共的器物，不是靠力量能得到的，如果没有时运，即使有项羽的力量，终究也会败亡。所以班彪《亡命论》说，所求不过一经，但最终辗转死于沟壑。你们不应该没读过这本书。宋孝武生性猜忌，兄弟中稍有美名的无不借故毒杀，留下的只有景和。至于朝臣中，有的因怀疑有天命而被杀害，冤枉滥杀接连不断，但有的怀疑有天命却不能加害，有的不知道有天命而不怀疑，当时虽然怀疑你们的祖父，却对他无可奈何，这是怀疑却办不到。又有不怀疑的，比如宋明帝原本是平庸被免职，哪是因为被怀疑而得以保全。又比如我当时已经两岁，他哪里知道我会有今天。应当知道，有天命的人不是人能害的，害也害不了。我当初平定健康城，朝廷内外都劝我说，时代变革，人心必须统一，应该进行处置。我当时依此而行，谁说不行？我只是说，江东以来朝代更迭必然互相诛杀，这有伤和气，所以国运照例不能长久。所谓阴见不远，在夏后之事，这是一个道理。第二，齐梁虽然说是改朝换代，意义不同于以往。我和你们兄弟虽然已经出了五父，但宗族关系并不远。你们不要说兄弟是亲近的，人家兄弟有来往的，也有不来往的，何况五父内的亲属呢？齐朝创业之初也是甘苦共尝，心腹在我。你们兄弟年轻，按理不该知道。我和你们兄弟情同一家，难道都不念及此，像路人一样行事？这是第二个道理。我有今天不是本意所求，而且建武年间屠杀你们家门，使你们兄弟陷入困境。我起义兵不但是为自己洗血门第之耻，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。你们如果能在建武、永元年间拨乱反正，我即使从樊、邓起兵，岂能不放下武器推奉你们？即使我想不停战，也是师出无名。我如今为你们报仇，而且时代变革，希望你们兄弟尽节报答我。再说我凭借丧乱取代明帝的天下，不是夺取你们家的天下。从前刘子瑜自称是成帝的儿子，光武帝说假使成帝再生，天下也不能再得到，何况刘子瑜呢？梁朝初年有人劝我诛杀你们，我回答就像刚才说孝武帝时的事，他如果真有天命，不是我所能杀的，如果没有时运，何必做这种事，正好显示没有度量。曹植亲身是魏武帝的孙子，陈思王的儿子，是奉晋武帝能成为晋室的忠臣，这就是你们的潜力。你们是宗室，情谊不同于他人，要坦然相欺，你们不要再有自外之心。稍等，自然会知道我的心意。另外，在文献王时，内斋值班的宦官赵叔祖，天监初年入朝任台骑斋帅，在寿光省，高祖叫来赵叔祖说，我本来在北地认识你，因为你是旧人，所以常常驱使你进来见到北地的那些郎君吗？赵叔祖回答说，近来多在值班，外出很少，即使暂时出去也不能前往。高祖说，如果见到北地的那些郎君，告诉他们我的意思，我今天虽然是改朝换代，情同一家， 但如今盘石未立，所以不能任用这些郎君，不只是对我来说不合适，也是想让这些郎君得到安宁。只要关上门高枕无忧，以后自然会看到我的心意。”诏书祖随即出去详细宣读诏敕。萧子克不久出任永嘉太守，回朝授光禄卿、秘书监，出任明威将军、零陵太守。17年入朝任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。普通元年升任宗正卿。3年升任都官尚书。4年改任吏部。6年升任太子詹事。大通2年出任宁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3年在郡社去世，时年52岁。诏令追赠侍中、中书令。萧子克兄弟16人都在梁朝做官。有文学才能的是萧子克、萧子智、萧子显、萧子云、萧子辉5人。萧子克曾对亲近的人说，文史方面的事各位弟弟都具备了，不必我再牵律，只要退时自宫，没有过失就足够了。萧子克年少时也涉猎学问，颇能写文章，但随后丢弃了根本，所以没有文集流传。儿子萧磋也在太清年间知名，官至吏部郎，避乱到东阳，后来被盗贼杀害。萧子范字景泽，是萧子克的第6个弟弟。齐永明10年封齐阳县侯，授太子洗马。天监初年降爵为子，授后军记事参军，又任太子洗马，不久升任司徒主簿，因生母去世离职。萧子范有孝性，扶桑期间因哀悔闻名。扶桑期满，又任司徒主簿，多次升迁为丹阳尹丞、太子中舍人。出任建安太守，回朝授大司马南平王户曹署，从事中郎。南平王喜爱文学之士，萧子范特别受到恩遇，曾说这是宗室中的奇才，让他撰写千字文，文词很美。南平王命令记事蔡伟注释，从此府中的文书都让萧子范起草。南平王去世后，萧子范升任宣惠咨议参军、护军林贺王萧正德的长史。萧正德任丹阳尹，又任萧正德信威长史、兼领尹丞，历任10多年不出藩府，常以此感慨。而各位弟弟都登上显要职位，心中不平，等到这时任到府间说，上藩的首佐再次舔裂，河南的屈居下位，从此重新升迁。因老少不同时，盛衰不同日，虽然承受恩宠，仍休对年岁并发。萧子范年少时与弟弟萧子显、萧子云才名大致相当，但风采容止不如，所以仕途有优劣。每读汉书，杜缓兄弟5人做到大官，只有2弟杜清官位不高，却最知名，常吟咏讽诵以自比。不久又任宣惠武陵王司马，没有就任，随即授中散大夫，升任光禄卿、廷尉卿，出任荣昭将军、始兴内史，回朝授太中大夫，升任秘书监。太宗即位后，召为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因逼近贼人没有就任。同年葬简皇后，派他与张纂一起撰写哀册文。太宗阅读后说，如今葬礼虽不完备，但这篇文章仍不逊于旧作。不久患病去世，时年64岁。贼人平定后，世祖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前后有文集30卷。两个儿子萧滂、萧确都年少有文章。太宗在东宫时，曾与少陵王多次品评萧氏文士，萧滂、萧确也在其中。萧滂官至尚书殿中郎，中军宣城王记事，先于萧子范去世。萧确太清年间历任宣城王友、司徒右长史。贼人平定后奔赴江陵，因而陷没关西。萧子显字景阳，是萧子克的第8个弟弟。幼年聪慧，文献王认为他奇异，喜爱超过其他儿子。7岁时封宁都县侯。永元末年按王子立授给事中。天监初年降爵为子。多次升迁为安西外宾、仁威记事参军、司徒主簿、太尉录事。萧子显仪表伟岸，身高8尺。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曾著《洪绪赋》，尚书令沈约见到后称赞说，可谓得明道的高雅情致，大概是《幽通赋》之类的作品。又采集众家《后汉书》，考定一同，自成一家之书。又起奏撰写《起始》，书成后上表奏报，诏令交付密阁。 多次升迁为太子中舍人、健康令、少林王友、丹阳尹丞、中书郎、代理宗正卿，出任临川内史，回朝授黄门郎。中大通二年升任掌监侍中。高祖素来喜爱萧子显的才学，又嘉许他的容止谈吐，每次御宴陪坐特别回头询问他。曾从容对萧子显说，我撰写通史，此书若成，重史可废。萧子显回答说，孔子赞易道，山八所，树直方，除九丘，圣人的著作符合相同，又出现在今天。当时认为这是有名的对答。三年，以本官兼领国子博士。高祖所制定的经义位列于学官，萧子显在职期间上表请求设置助教一人，学生十人，又起奏撰写高祖文集以及普通北伐记。同年升任国子祭酒，又加侍中，在学宫依次讲述高祖的五经义。五年升任吏部尚书，侍中照旧。萧子显性格凝练简傲，颇仗势自己的才气，及至掌管选拔，见到九流宾客不与他们交谈，只是举扇一挥而已，士大夫们私下怨恨他。但太宗素来看重他的为人，在东宫时常引他参加小型宴会。萧子显曾起身更衣，太宗对在座客人说，曾听说一人出现，今天才知道是萧尚书，他受重视到这种程度。大同三年出任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，道郡不久，去世，时年49岁。诏令说，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萧子显神韵高峻，是宗族中的优秀人才，任职不久突然去世，心中侧创，可追赠侍中、中书令，现在便举行哀悼，等到下葬时请谥号，亲笔诏书，恃才傲物，因事为骄。萧子显曾写自序，大略说，我担任少林王友，有幸回到京师，远思前代相比，就是楚国的唐乐、宋玉，梁国的严柱、邹阳，追寻平生，很喜好辞藻，虽然在名声上没有成就，从心愿上已经满足。至于登高望远、临水送别、春风拂动春朝、明月照耀秋夜、早宴初莺、花开叶落，有感于心便回应，常常不能自已。前代的贾谊、傅毅、崔英、司马相如、邯郸淳、妙习、陆翠等人都以文章显名，所以屡次献上歌颂，自比古人。天监16年才开始参加九日朝宴，在仇人广作中独受旨意说，如今云雾很美，你怎能不斐然赋诗。诗写成后又降下帝旨说，可谓才子。我退下后对人说，一顾之恩非期望而至。于是比贾谊如何，不容易担当啊。每当有创作特别缺少构思的功夫，必须等它自然而来，不靠勉强构造。少时所作诗赋则鸿序一篇，体制兼有重体，文采具备多方，颇为好事者传颂，所以虚名容易远播。萧子显所著后汉书100卷，奇书60卷，普通北伐记5卷，贵简传30卷，文集20卷。两个儿子萧旭、萧凯都年少知名。萧旭太清年间历任太子家令、中庶子，并掌管记，及至战乱在城内去世。萧凯起初为国子生，对策高地，周礼又举荐为秀才，起家任秘书郎，升太子中舍人、王府主簿、太子洗马，因父丧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又受太子洗马，升中舍人，并掌管记，多次升迁为宣城王文学、中书郎、太子家令，又掌管记。萧凯的才学声望，当时舆论将他比作其父，太宗在东宫时早早便引接他。当时中庶子谢谷出任建安太守，在宣游堂设宴饯行，并召集当时文士赋诗，同用15个险韵，萧凯的诗先作成，文词又美。太宗和湘东王下令说，王允本是旧手，后晋中有萧凯值得称许，确实是才子。此前太学博士顾野王奉命撰写玉篇，太宗嫌其书详略不当，因萧凯博学，对文字尤其擅长，让他再与学士删改。升任中庶子，未就任，改任吏部郎。太清二年升任御史中丞。不久侯景作乱，萧凯在城内升任侍中， 不久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44岁。文集都散佚了。子云字景桥，是子克的第九个弟弟。12岁时，正值南齐建武四年，被封为新浦县侯，自己撰写谢恩奏章，就显示出文采。天监初年，爵位降为子爵。成年后勤奋学习，因为近代没有完整的史书，20岁左右就留心著述，到26岁时，书稿完成，上表奏成，诏令交付密阁收藏。子云性情沉静，不热衷仕途进取。30岁时才出任官职为秘书郎。升任太子舍人，撰写了《东宫心计》，进城后皇帝敕令赏赐数帛。多次升迁，担任北中郎外兵参军、晋安王文学、司徒主簿、丹阳尹丞。当时湘东王担任京兆尹，对他很是赏识厚爱，如同平民之交。升任北中郎庐陵王咨议参军兼尚书左丞。大通元年授黄门郎，不久升任轻车将军兼司徒左长史。大通二年入朝任吏部。大通三年升任掌监侍中。中大通元年转任太府卿。中大通三年出京任真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在郡中以宽和治理著称，百姓和官吏都爱戴他。回京后受散骑常侍，不久又任侍中。大同二年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、兼南徐州大中正。不久又任侍中、祭酒、中正的职务不变。梁朝初年，郊庙祭祀尚未改革用生牢之礼，乐词都是沈约撰写的，到这时仍在沿用。子云才建议应当修改。他上奏道：陛下圣明恭敬，遵循古制，尊崇郊庙，深得西陵之心，知晓周公、孔子之道，改革祭祀用生之礼，德性通于神明，以属祭品早供奉，竭尽诚心配享，治理国家的制度如同日月高悬，垂范百王，意义在此。臣近来兼任斋官，听到邻人所唱的歌，仍沿用未改革用生之前的曲子。元秋祭天时，还说是被生权。北郊的贤雅也奏唱生云恐备，清庙登歌却称我生已竭。三朝时举仍唱诸伟必灵，这些声乐被于古中，与盛大的制度不符。陈执掌儒学训导，心中有所疑虑，不知是否应当改定乐词。敕令答复说，这是主持者因循守旧，应当赶快修改。于是让子云撰定乐词。敕令说，郊庙歌词应当使用典诰大雅之语，不得杂用子史文章中的浅俗之言。而沈约所撰写的也有很多错误。子云答复敕令说，重大的祭祀和朝享，乐以雅为名，按理应当正采五经，这是圣人的教诲。但汉代以来的制度并不完全使用经典。沈约所撰写的更加浅薄杂糅。臣先前改译沈约的史曲，只知道生牢既已改革，应当改译歌词，但仍沿袭旧例，不嫌流俗违背体制。如今奉到圣旨，才得以启蒙。臣向来愚钝，忽然明朗，锦衣成命，全部改定沈约的旧制，只以五经为本，其次尔雅、周易、尚书、大代理，这些都是经诰之类，于意也兼取采用。臣又考究唐虞诸书，因宋、周、雅、称颂美德是一致的，又各自叙述当时之事。大梁变革服制，演武修文，治理作乐，意义高于三正。而沈约撰写的歌词只盛赞圣德之美，完全不叙述皇朝制作之事。这与雅、宋的潜力在体力上相违背。福建圣旨所定的《乐论》中律精伟，文思深微，是当时罕见的杰作，如同日月高悬，是不堪之典，礼乐教化，是治世所成。陈景一一采缀，各自随事显示意义，以表明制作之美。深思多日，如今才完成，仅已上呈，敕令一并施行。子云擅长草书和隶书，被世人奉为楷模，自称善于模仿钟繇、王羲之而略微改变字体。答复敕令说，臣早年不能赏识，随世俗所贵，模仿王献之多年之久。26岁时撰写《晋史》，写道：二王列传，想作论草隶法，言不尽意，于是未能写成，只略微指出飞白一种笔势而已。10多年来才见到敕旨、论书、遗卷， 讨论笔势，洞悉字体。又认为王羲之不如钟繇，如同王献之不如王羲之。从此研究思考，才领悟隶书之法，开始改变模仿王献之，完全效法钟繇。自此以来，自觉功力进步。他的书法很受高祖重视，曾评论子云的书法说，笔力刚健迅捷，心手相应，巧妙超过杜度，优美胜过崔院，应当与钟繇并驾齐驱争先。他受到的赏识就是这样。大同七年，出京任仁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中大同元年，回京任宗正卿。太清元年，又任侍中、国子祭酒、兼南徐州大中正。太清二年，侯景进犯逼近，子云逃入民间。太清三年三月，攻城失守，他向东逃往晋陵，饿死在显灵寺僧房，享年63岁。所著有《晋书》110卷，《东宫心计》20卷。第二个儿子子特，字士达，早年知名，也擅长草书隶书。高祖曾对子云说，王献之的书法不如王羲之，近来见到子特的笔迹竟然逼近于你。历任官职为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、宣惠主簿、中军记事。出京任海盐令，因事获罪免官。25岁时比子云先去世。子辉字景光，是子云的弟弟。年少时涉猎书史，也有文才。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升任南中郎记事。出京任临安令。生性恬静，少有嗜好，曾参与崇云殿听皇帝讲三会经，退下后写成讲赋进城，很受称赞欣赏。升任安西武陵王资义，兼新凡令，随夫转任仪同从事、骠骑长史，去世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从前为凭借兵威而取代汉运，竟利用宰府地位而转移位力，不同于古代的禅让授受，以德相传，因此压制前代宗室，以断绝人民期望。然而刘烨、曹植仍然在朝中显贵。到了宋代，前代宗室则成为废弃的姓氏，而其代对宋的亲属全部诛灭。其国祚不长，或许也是由此。有梁革命，不取前代旧规，所以子克兄弟及诸子侄都随才任职，通达显贵满朝，不失去原有地位，岂只是魏朝幽静，晋朝显贵而已。君子因此知道高祖的宏大气量超越前代了。